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8月7号，星期天，农历是七月初五。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喂。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哎，师傅。嗯。这向你请安了。
谢谢。
喂。喂。
讲吧，请讲。
哎，师傅，弟子呢想向您那个求解一个梦境，就是弟子晚上在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吧，就是看见有一顶就是浅米色的女同志戴着那种帽子，就落在了弟子那个观音堂的那个佛堂上，然后正好落在一个何首观音的面前，弟子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落在什么何首观音前？
何首观音？
哎，什么东西啊？一顶帽子是吧？
对。
啊，一顶帽子嘛，就好事情了，就说明你现在已经在解脱呀，解脱当中了。
啊？
解脱当中，你在解脱当中了，
啊，与念小房子没关系，是不是？
没关系，在解脱。
啊，那好，感恩师父。
嗯。
再一个就是说，我做梦的就是说我。就是说那个我住的这个房子的房主呢，想要跟我要回这个房子，然后呢我就拿出了房子的一个证件，可是这个证件上面缺了一个角，那这个原来这个房东呢就把这个角给补上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没听清楚，再讲一遍。
没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这个房子原先
是
属于他的。
我说没听清楚，你再讲一遍。
啊，好，谢谢。就是说原来吧，我住的房子这个房东呢上我这儿来了，想要回这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然后呢我就把我的房照什么的吧都拿出来了，结果呢我发现我这个房照上面缺了一个甲，然后呢这个房东呢就把那个甲呢拿出来之后把这个房照补齐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啊，这就是你房子里肯定有灵性了。
啊，是我房子里有灵性，那我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17张就解决。
17张小房子。
嗯。
好，感恩师傅。
嗯。
再一个师傅，我想问一下，以前就是听他们说，就是每当15天的时候，就有一个孩子出生，这个孩子呢是属于魁罡日的生日，说这样的孩子就是说，对佛呀什么都不亲近，想给他念小房子念经，可不可以呢？
不要去搞这些。明白吧？因为你去祭奠你就会有，你不祭奠它就没了。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比方说讲的不好听一点，你这个阳台上你经常放些米粒，那些鸟就会来吃啊，对不对啊？如果你不放它不就不来了吗？就这么简单了。
好，感恩师父。再一个呢，就是弟子呢做梦见我的儿媳妇呢睡在床上，屋里呢只有一张床，屋里很暗，什么也没有，地下呢还有水，然后我把水擦完之后呢，画面就转到外面，儿子和我的孙子呢在一个就是像舞台上还有人唱歌，然后我看着我儿子的摩托车那上面钥匙没有拔下来，我就把钥匙给他拔下来了，然后有一个男人跟我要这个钥匙，我就不给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啊，你把你儿子背业了，这还不懂啊？
帮我儿子背业。
摩托车往前走的，摩托车停在那里，就说明有业障。啊，摩托车钥匙没拿走，说明他有业障。你帮他拔了，你不就是有业障？你不是帮了这辆摩托车，就不是当时你钥匙拿了，不就归你了吗？你儿子的业障不就是你背呀？你背了吗？你给他念小房子呀。
喂，师傅。
好了，帮他念小房子。
师傅。
哎。
喂。
听得见不啦？ 他这个电话线。
那我应该怎么办？
帮他念小房子。嗯。
多少？
21章。
21章。
好吗？
那我孙子，我是不是也得念啊？
都得念，好好念。
哦、
嗯。好吗？
好。
嗯。好了。
哎，再一个师傅，麻烦你，我那个睡觉之前，我说我总是眼睛不太好嘛。我睡觉之前，我就心里寻思，我也没说就是特意的问，我就说观世音菩萨，我这个眼睛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不是我的杀业太重了，总是红啊，总是花。
嗯。
完了，然后就是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让我念830张小房子。
嗯。
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一定要念，还要什么意思啊？都跟你讲清楚了，还要问什么意思啊？
那我就。跟菩萨许愿了。
对呀、啊，你就是说你这点业障至少要三百三十张小房子啊。嗯。
嗯。
明白吗？
好。
好。
嗯。师傅，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同修，我给同修问一个，有一个同修就是说他做梦啊，看见另一个同修呢在舞台上又唱又跳，而且唱的也很好，跳的也很好。当这个师兄都跳完唱完之后呢？就是往下要落幕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朵很大的莲花。
哦，这个同学讲都不要讲，这个同学修得非常好，嗯。
哦。
啊，修得非常好，啊、嗯、讲都不要讲的。
哦。
嗯，好吧，而且他会有喜事的，
嗯、
他会家里会有喜事来的，嗯。
哦哦哦哦。
嗯，好了。
哦。
嗯。
师傅，那个我想再。问题就是那个我做梦啊，说我和我丈夫俩睡在就是房子外边的屋檐底，没睡在屋里边。
嗯。
而现在我爱人总是这个朝着墙，天不是那么太近，那么太亮。我呢就是坐在那个他边上，好像要起身穿裤子穿衣服那个意思。
嗯。
而且在这个同一时间梦到了两次这个梦境。
啊。这个你要当心了。你跟你先生两个人因为有些感情问题啊，已经开始见外了，到外面去就叫见外了、
哦、
听得懂吗？已经他不会把你当自己很贴心的人了。
哦，
这个全部都是预示梦，所以学佛有这点好，他可以提早告诉你很多问题啊，明白了吗？
嗯。
嗯。
哦。
好啦。
师傅，再一个，我那个就是说2014年7月15号的时候吧。就是那个我孙子，就是好像是接，就是我领他上极乐寺去吧，然后就是说我就说那个念经的事儿，完了然后他我孙子的眼前呢，就好像师傅给打出来的字幕，师傅告诉他每天的功课呢，就是说心经是7遍，大悲咒那个准提神咒是21遍，然后呢就是那个大悲咒是1遍，礼佛呢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念一遍，然后礼拜六礼拜天不念、
啊、
然后每天每周一张小房子、
啊、
嗯，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师父给我孙子的开始、
啊、对啊，很好啊、嗯、
是啊，他是就是看出来的字幕，
嗯，很好，这个就是给你功课、
啊、现在那我就是现在还按照这个给他做这个功课可以
继续做，嗯，
继续做
啊，
再一个师傅，
生命不息、
那个，
念经不止，听得懂吗？
嗯嗯嗯。
啊。
师傅，我现在已经得到你的加持了，我浑身热得很啊，师傅。
你知道就好了。我被你再这么叫下去，魂都被你叫掉了。师傅，师傅，师傅，不停的叫魂呢。
哎呦，师傅，你咋不说？我你打电话打不过去。
乖一点的，你们这些孩子都是，我告诉你们这些孩子都是没有爹妈的孩子，我告诉你，在社会上吃了这么多苦头，奔大了这么多年了，自己在活着干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好自为之了，一定要珍惜啊，听得懂了吗？嗯，
真的是这样，师傅
啊，
真的，
谁管你们啊？你告诉我谁管你们？你爸妈都不能管你啊。
真是那么回事，弟子父母都去世的早，
嗯，
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事，弟子以前在我从93年开始信佛，
嗯，
到现在可算找到家门了，找到父亲了。
对呀、啊，能够找到，还有多少人还没找到呢？明白吗？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努力啊！
我一定好好珍惜这个、嗯、这个真的
没人教的孩子像个草啊，有人教的孩子像个宝啊，明白吗？
是的，是的。
谁没有关心，没有人关心的孩子像个草啊，有人关心啊，天天讲你啊，不就是个宝贝吗？对不对啊？啊，
是的，是的。
啊，没人管呢、啊。
能听到的声音真的很开心
啊！
因为以前师傅用意念跟我交谈，我现在今天打电话，我也说，我凭着感觉打吧，我也别太强求，我就是。有的人可能比我的问题还要多，可是我一打了电话心就乱了，跟老师说了。
好好的做人啊，要不要要感动，要化为行动。想想看有多少人在社会上还在吃苦啊，对不对啊？你看师父为什么马不停蹄又去救人了、啊？不是单单你们这些啊，全世界有多少人要救啊？对不对啊？嗯，
对。
好好的，好自为之了。
在你那个。说那个要多吃海带，在你说的前一天是前两天晚上，我做梦虽然看到你，但是呢推过了一盘菜就是海带，然后呢你用手点了点告诉我这海带，我就知道我自己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然后结果第二天是第三天就有师兄就问了，然后你就说要多吃海带，我真的很感动，我能够
缺点呀、啊、海带缺点手会发抖、
啊、
缺点的人手会发抖，甲状腺会肿大，会损坏免疫系统，所以海带不能停的啊，有时候自己去买一点海带泡泡啊，对不对啊？啊，自己拌拌糖啊，拌拌醋啊，拌点酱油啊，啊，就这么泡泡吃吃也挺好吃的，明白吗？
是，
嗯
嗯，完我们师兄哎呀都买海带，一人买两箱，一人买两箱
啊，所以啊，师傅讲什么菜好，什么地方就。上次我说小青菜好，小青菜都卖完了。
是的，是的，弟子真的很感恩师傅、
嗯，
感恩观世音妈妈。
好啦，乖一点了。
师傅，
嗯，
师傅，你能不能帮我给我孙子选个名字？我孙子一个是叫李建臣，嗯、建呢是金字旁加个建设的建，臣呢是没有早晨那个没有日的那个星辰的辰，然后再一个是李。田林就是田地的田，树林的林，麻烦您帮选一下。
当然第二个了，辰是辰巳午未，就是讲的时辰的辰，时辰的辰就是时间短。
哦、
嗯。啊，明白了吗？
那
一个时辰一个时辰过，一个时辰两小时，一个人两小时、
嗯、
两小时过，很快就命就没了。所以你看过去叫什么辰、嗯、叫什么辰，那就不行啊，啊。
那师傅，弟子麻烦你，那个啥，多加持加持那个我的儿子和儿媳妇，让他俩同意给孩子改名字。他俩现在不同意，这名字现在
你不同意就让他去嘛，好了，你就让他去吧。等到他以后生病了，孩子整天生病了，对不对啊？那他就相信了。所以人有的时候吃了苦才会改的，不吃苦不会改的，没用的，劝也劝不行，明白了吗？
师傅。哎，我现在这两个胳膊也麻，浑身都很热得很。
嗯，好了，加持这么多了，停下来了，给人家加持加持了，好吗？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嗯。
多多保重身体。
嗯，血脉合了，现在刚刚跟你讲话嘛，就加持了，你相信了？嗯、
对，我知道，我知道，
嗯、
我感恩师傅。
好了好了，
师傅一定多多保重身体。
嗯，再见。
好了，师傅再见，多、
嗯、
保重。
喂，你好，你好
，Hello， 这台长好，这台长请安。
嗯，
台长，
哎，你好，
我们包观包那个观音神像的缝布，包如果包了观音的那个缝布没有用的，可以拿来做顶小房子的缝布吗？
嗯，可以，不能去做其他的用。
啊，
不能做其他用，只能做包小房子啊，包括佛的像的布，只能继续包小房子，听得懂吗？啊，
比如包小佛布不能拿来顶，用纸放那个顶小房子的不能啊？
啊，可以的，可以的，都没问题的，
也是可以。
嗯，就是做在用在佛的方面，好吧？
哦，佛的方面啊，明白。台长，那个油灯，我们点了那个油灯，都可以 油灯那个灯芯一天要换几次呢？还是可以用的再用呢？
油灯的灯芯又不要换的了，就是烧到没有了再拉出来，拔出来一点呀，灯芯拔出来一点。
哦，不是一次换，用一次换，用一次就换了，不用啊。
哎呦，
明白了。
哦，你经常换。
哎，台长，梦到身上有纹身是实的不如你不如法呢，还是什么？
纹身嘛，就是你如果梦见纹身的话，说明你已经在地府犯戒了呀。在地府做坏事，就像古时候人做错事情啊，要给你脸上打个烙印，犯人罪犯。
啊，
啊，就是这样的，在地府就是这样的。所以纹身的话嘛，
是的不好了。
那当然了，你在下面肯定犯罪了。嗯。
哦，犯了哪方面的罪呢？
犯了，你问你自己啊，你最近脑子里有没有出轨？有没有想到这种邪淫，或者想去占有人家什么东西啊，或者有贪心啊，这些东西都犯罪，或者看见人家一个老人家，
哦、
你心里在骂人，嗯，
哦，这些也是犯罪了，
那当然了，意念犯罪啊，你路过一个银行，你脑子里想我走进去把他抢他一把，我算不算犯罪啊？你看见人家个女孩子在马路上走，你说我过去抱住她怎么样怎么样，你是不是脑子犯罪啦？
对。
哎，对，对。
明白。
像你这种人嘛，经常意念经常要犯罪的人，所以给你打上一个烙印还少呢。我告诉你，像你这种人，全身把你打满的。
我现在少打两个烙印，一个脚打一个烙印，一个身上打一个烙印。
哎呀，那你就是变成人体绘画了。
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嗯。
台长，如果梦见坐电梯，好，如果他是跑下面的，我看到他下去好像下去有层层，我不要进去，我再出来的，换另外一家。我梦见看到人，这个电梯可以上到多高？台长可以上到宇宙那边，我进去。才上去上到一个好像树这么高就醒来了，这个是讲境界不高吗？
你进了电梯之后，这电梯一直往上升不啦？
往上升了，直升到一个好像树这么高，
升到多高了？
一棵树
这么高，说明你的境界很低呀、啊。你的境界不过就只要往上升都是好事情。你呀、啊，你这个太低了，你这个，你升升两米也叫升，你这个开玩笑，电梯可以升到宇宙这么高，你只升到一棵树这么高，说明你的境界差得远了，听得懂了吧？所以升上要给你弄两下了。
明白了。太，帮我再小一点。不能太多了，升不高。
啊，你的业太多了。哎呀，这台长帮你消点业啊，教你个方法，每天回去抽自己。
啊，没有东西问了。
没有东西问了，好，明天再见。
啊，明天
再见。
谢谢台长，
再见。嗯。喂，你好。喂。
喂，哎，师傅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请
问师傅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现在有很多夫妻共修的家庭，虽然大家都在学佛，可是由于冤结的影响，还是会因为家庭琐事啊、弘法的投入程度不同而发生一些矛盾，时间长了双方都会有心结产生，请师傅开示，这类同修该如何正确的处理佛化家庭的矛盾，从而更好的全家共修呢？
我问你一句话，一辆火车在开，对不对？你要想跳上这辆火车，你首先要跟上它的速度。那么这辆火车，
对，
如果再往后退，开得很慢，比方说先生跟不上，那么太太应该怎么样呢？就应该放低脚步，放慢脚步，跟他一起，先能够进入他的境界，然后再把他的境界带上去。 这还听不懂啊？
哦，
一辆火车在开，要把后面的火车带，你必须要慢下来，慢下来之后挂上钩，然后再把它带走。你不能说啊，我念得这么好，我怎么样，整天讲数落他，你修得不好，那冤结越来越，境界越来越远，冤结越来越深啊，听不懂啊？
嗯，
但是你往后退，你又不能退步，只能往前。明白了吗？就是这样了。
明白。现在就是有的同修就他就是跟师父一样，就特别心，就是心很急，就是看到众生受苦，他非常的着急嘛，想跟着师父的脚步一块儿，就是尽可能的多去救度那些可能就是活不到明天的那些同修，所以他把大多数时间都用在这方面了，家里就可能没有平衡好，那家里的人就一直数落他，然后就会产生很多矛盾。
所以这就是，这本身就是没有条件的呀，没有条件你要创造条件呀。所以师父说了，有条件的可以好好努力，没有条件自己创造好条件再努力呀。你现在这个主意家里没有这个条件呀，那你有条件不啦？你有条件你就出家呀，你叫他出家好了，行不啦？出家就到处可以去渡人了，没有想救谁就救谁了，没有家庭的牵挂了。他做不到的，做不到的你去做他干嘛啦？做不到去做，让人家造口业，你就是自己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就叫没境界，听不懂啊？好了，
听得懂
啊。
因为这个同修他也做了很多功德嘛，他为了让自己家里人，因为都是家里人都是同修，为了让他们能够坚定的相信菩萨，他用自己的一部分功德去跟菩萨求，让家里人能够比如说人间就是人间的一些事情能够顺利，然后让他们能够，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定定心心的好好学佛。
做不到，每个人境界都不一样，今生大家能够在一起都是上辈子的缘分，因为上辈子的都是恶缘善缘都有的，所以你不可能的，你很难的，你很难用自己的功德完全把人家救活的。你看看，就是地藏王菩萨这么大的法力了，地狱里边空了不啦？那些恶鬼多得不得了的，听不懂啊？尽自己的心，好好的救了，只能这样了。
就是他得调整自己的心态。
对，你不能说我是劳动模范呢，你们这些烂人怎么这么工人怎么这么懒惰啊？这不能这样的，你要带着人家呀。劳动模范嘛，要多做，然后我们带着人家，让他学习学他的榜样。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谢谢师傅开始。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位同修他许愿要一世修成，然后呢他后来发现只要发了这个愿之后，自己稍微多休息一会儿就会有梦境提醒他不精进要出事了，他小房子再怎么念渡人就怎么渡都觉得自己做的不够，但是也有很多其他发这个一世修成这个愿的同修就没有这种现象，请问师父这是什么原因啊？
这还要讲啊，每个人的愿力不一样，每个人的时辰不一样，在人间活的寿命都不一样的，那有些人必须要抓紧时间，现在老年纪的人必须抓紧时间，年纪轻的人嘛还有一点时间，这有什么啦？这不一样，当然不一样的啦，对不对啊？他的业障深，他已经到了报应的时候了，他一停下来报应就来了，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开始。再请问师傅，就是有一位同修前两天他梦到一个很亮的环境，他对着观世音菩萨像拼命的看，看着看着发现观世音菩萨眼睛变成红色的并掉了两滴眼泪，然后同修就大声喊观世音菩萨哭了，观世音菩萨哭了。他的意念中是某个地区不稳定，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因为共业太深造成的，他就惊醒了，请师父开示，因为他每天都就是最近每天在祈求世界和平，请师父开示他这种祈求有什么要注意的，是不是要根据自己的能量和功德来求呢？
那当然，他这个求的太大了，他做不到，他拼命的求的话，他当然会帮人家背的。比方说你这个人，你说你就这么点钱，你说我还捐给红十字会，开玩笑了，你不就是，对不对啊？你自己都活不了，这饭都吃不饱，你还去捐给红十字会，那这个每个人的能量不一样的，你叫他像师父一样去救人呀， 你叫他试试看呀，有多少人想跟师父一样救人，你有一千万人救不啦？就这么简单了。要做自己有力所能及的事情。什么叫力所能及啊？我能做到的，我把它做得好一点。他天天求世界和平，就他求的就能和平了。这个世界，我告诉你，还是要靠很多很多的大家的善业和善的共业，听得懂吗？
嗯，
才能把这个世界弄得和平的。为什么师父跑到其他国家去跟他们呢？其他的宗教都在搞那些和谐呀、对话，和平对话，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大家相互尊敬，各种宗教能够团结，来触动这世界的和平，就这个道理啊。他现在连人都不认识，他怎么祈求世界和平啊？听得懂了不啦？
哦，明白，就是求的东西不能光是愿望，必须要去落实的。
啊，当然了，这个要看行动的呀。嘴巴里讲的再好，我要怎么样，我多了，台长见的人多呢，很多人跟我是左发誓右发誓的，人都不见不到的，那这种人有什么用啦？
明白
不啦？要发愿的，要发出愿力出来的，
好的。谢谢师傅开始。再请问师傅，那个就是有个同修，他在网上群里面读白话佛法之后呢，就他是读给其他同修听的，之后他又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是一个药经者，因为他读的有功德，笑着看着他，就是梦里他知道这个是来药经的。第二个梦是有个药经者敲他的门，跟他说他读得很好，感谢他。后来第二天他就继续在另外一个群中读了白话佛法，但就觉得浑身无力发困，请问师父这是什么原因？
很简单，读得很好，这是真的是灵界感恩他，因为他有能量的。第二个为什么读了发困，很简单，听的人身上气场不好你就累。举个简单例子，
他也怀疑是。
对呀、师父给人家讲课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喜欢跟弟子开始啊，你正规的法会师父都一场下来都累得不得了，因为很多人都不相信的、他来听的，而你看我跟弟子开示、全部都是相信的，气场都好，都念经的，所以我越讲越开心，现在明白了不啦？你跟一个理解你的人跟他讲话越讲越开心、你跟一个不理解的人叫这个就是人家说就是那个话不投机半句多了，明白了吗？
对，
就是这样。
是的，明白。他就是感觉到自己是被偷气了。那他这个情况，他还能不能在群里念呢？还是念之前跟菩萨求一求呢？
求呀，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呀！我在弘扬佛法，请观世音菩萨这个保佑我，保佑我们菩萨，马上就派金刚菩萨来保佑了呀！你不懂啊，你们这些都不懂的，要弘法之前都要念大悲咒的，都要求观世音菩萨保佑的。你还怕天上天兵天将少啊？天兵天将不得了的，傻的嘞。师父每一次开法会都求的，否则的话下面有多少各种各样气场的人呐、躺着的、歪着
的、
头的、这个脑子没有的鬼魂多少啊？不要被人家吃掉的，你这没脑子的你们这些孩子。
谢谢师父。师父真不容易，开法会真的是我们都觉得这气场很大，
几万人呐、里边你看看有多少灵性啊，师父怎么对付的，开玩笑了啊。
谢谢师父。
师
父，那他那个梦中谢谢他的那个药经者是他自己的，还是他要不要念小房子啊？
要，谢谢他肯定是他自己的，很多灵界的人、灵界的灵性，他们听了那个白话佛法，他们也是法喜充满，听得懂了吗？这还不懂啊？你看过佛经不啦、对不对啊？各位什么什么善男信女、法喜坐礼而去，就是这样啦。这还不懂啊？全部开心的、
师傅，那他要念多少章啊？
一般的这种嘛，七章嘛就可以了。
好的，
好了，
谢谢师傅。再请问师傅，就是有个近期肾癌症的患者刚刚过世，剩下了不少的药，那请问就是跟他一样病的人能不能用他剩下的这个药，有没有什么说法？
死掉了，吃药的人。
对的，死掉了。
死掉是吃药没关系的。
没关系啊，
只要脑子里不要想到是他的就可以。如果你脑子想到就是他的，你就扔掉。因为你
的
脑子里产生的意念都会对药物产生影响。我告诉你一句话好吧，心理学上称为这个叫什么，这叫时效反应。时效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我告诉你这个药的效果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你吃下去有30%，就是因为你听了这个药的疗效之后会增加你的效果的。如果今天我心理作用呀、所以很多人在推销产品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吃了怎么好怎么好，讲了人家吃下去好吧好吧好吧，边上问他，是不一样吗？现在明白了吧？
对，是的。
啊，失效，失效。
谢谢师傅开始。
啊，你根据时间的，药物也有过期的，那人已经把它吃死了，这个药，你最好就当然不要吃了。你如果有能买新药嘛最好。如果你还没动过的，你觉得不是给他吃的，你当然可以吃，有什么不可以吃的？
好的，明白了。
最主要不能去想呀，
谢谢，
一想就想到讲出来事情出来，对不对？疑心啊，
对，
哎呦，这个东西吃的会好吗？一疑心，鬼就出来，所以疑心生暗鬼嘛。
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了。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就是一位同修，他的大儿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然后呢，他怀孕二胎5个月的时候，就梦到弥勒菩萨跟观世音菩萨给他送了一个孩子，之后他就去医院检查出来，这个二胎的孩子也有一样的问题。同修就接着就梦见一个鬼变成蛇，对他说：“即使你让他生出来，我也要找他麻烦。”这个时候，地藏王菩萨来了，跟同修说：“没事的，会帮助他。”因为他当时还没有修我们心灵法门嘛，他就听了医生的建议，把孩子打掉了。他现在想请问师傅，为什么梦到弥勒佛和观世音菩萨送子，但是孩子才会查出这个问题，是什么因缘导致的？
这还不懂啊？为什么你现在求观世音菩萨，你还会有灾难啦？你自己上辈子做的事情听不懂啊？你以为你今天开始修心了，你就马上就会得到果报了。你今天刚刚把种子种下去，明天就西瓜长出来了，有个过程的，听不懂啊？为什么？
听得懂，他
唱歌好了，为什么唱歌呀？
知道了，师傅。师傅，那是不是因为他家族曾经迁过坟，然后家里很多长辈有得癌症的，就跟这个迁坟是不是有关系啊？
肯定的，一动土一迁坟，家里连续生癌症。因为你一动土的话，你碰到其他的鬼魂了，人家隔壁邻居啊什么，你动了他了，他就跑过来找你麻烦了。听得懂了吗？
师傅听得懂。师傅，他那个梦中不是有条蛇变成一个鬼变成蛇嘛？那他这个要多少小房子啊？
像这种嘛，就是典型的灵性来要债啊，麻烦了。他真的，这个很多事情很难讲的。我告诉你呢，就是菩萨送子的话，你把他养下来，医生当然他是保守了，养下来你以后去找他麻烦怎么办了？你医生说的要生下来呢，生下来现在这个样子呢。那医生他当然不负责任呐！现在很多医生啊，为什么叫你签做再小的手术，要叫你签个死亡证明啊？万一死掉了，跟我们没关系啊！都是这样的。
对。
开玩笑了，医生他管你的，
而且很可惜，他当时还没有修我们法门，后来才修的。
所以这个缘分呢，
他就没办法化解了。
说明缘分不到呀，听不懂啊？
明白，谢谢师傅。再请问师傅个问题啊，就是那个一个同修，他睡觉前看了一篇白话佛法，然后呢就开着师傅的那个录音就睡着了，梦到师傅给大家开示，然后师傅就说家里一个人生重病，全家都会倒霉，然后师傅就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特别是你，说还说什么因为他在十几世纪什么因果什么问题，但他不记得了就醒了，请问师傅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他很快要生病了，家里都会受牵连的。
是他自己生病啊。
啊。
哦哦。
啊。
他平时很多梦是不太好的。
对啊，而且十几世、十世纪的事情，他到了现在都到底还会再会重新反过来的，明白吗？
我明白了。
啊，今天上午。
明白。
今天上午师父还在救我们那个秘书处一个男孩子。啊、看见他在逃啊逃啊逃啊，师父跑着去帮助他，一起逃走，把他带到一个门上。哎呀，他这个地方真的烂的，连个破门呢、啊，人家马上要来抓他了。师父先把他带在上面，还叫他趴下来。啊，这个亭台楼阁连地板都没有的，就是一根根木头。啊，你看看看，一个人做的孽做的事情，不是说这两很快就能消掉的，你明白了吗？我问你，你讲过一句话，你能马上消掉不啦？你骂了一下人、
嗯，
人家记你好几天呢，有的人记你一辈子呢。你吃个饭，马上就消掉了，至少还有五六个小时可以撑吧。哦，你做一个孽、
啊，
这么快就没了？可能啦，你脸上长一个痘痘的话，你还要一两个礼拜才能消掉呢。
对的。
嗯。
对，对的。
嗯。
师傅，秘书处师兄们，他们平时一直在做工作，工作这么大，但是也逃不了这种因果。那
逃得了，连菩萨都逃不了因果，何况秘书处了？秘书处算什么？你看到吗？秘书处狗还叫呢。哦、
对不起，师傅，对不起。
你家还养狗啊？我枪毙了，我看你。
是。
嗯。
这个然后肯定不会再养了，这个
养完，对吧？这次地狱下完，以后就不下了。先好好养吧。
这是自己跑来的流浪狗，然后送不掉，师傅。
是吧？嗯。
嗯。
良心倒蛮好的。还有呢？还有什么问题啊？
再请问师傅，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同修就梦见师父变成了高僧的模样，然后就很高大，您的面相就像香港法会有同修拍到就是师父显化成高僧的那个形象一样的，脖子上戴了一串好长的佛珠，您一边开示一边拨动佛珠，然后同修坐在师父身边心里想，师父说念经的时候拨动佛珠是为了让心定下来，他就拿出一串佛珠也来拨动，但是发现上面的佛珠不多，只有几颗，请师父开示，是否您去提醒他要心定？为什么他的佛珠只有几颗呢？
那很简单的、啊、功德呀，佛珠们也叫功德呀。为什么？
哦、
为什么十年以上的修行，十年以上在庙里的法师，他才能带那种长的一串的，否则不能带的。你们都不懂得这些法规的，十、
嗯、
带的胸前一大串的、嗯，你必须是十年修行以上的才能带的，明白了吗？
哦。
啊，
明白。
师父不知道做了多少世的和尚了，大法师、
嗯、
啊，你以为我就金师啊？这开玩笑了，这个造楼是一天两天造好的，我这辈子这么短的时间，我能造这么高楼大厦？你想想看呢，有多少人呢？
嗯，
修了多少时间呢？从小做和尚的，做尼姑的，为什么师父这么短的时间了、啊？他是根据他前世的。在前世的、
嗯、
根据他天上的果位、嗯、这么来的，不是开玩笑的。就像现在很多小神童，人家为什么一下子能够进复旦大学啦？
对，
对不对啦？
是的
啊，人家前世不知道是个大数学家了，你都不知道了。好了，
嗯
啊，
嗯嗯，谢谢师傅。那他的这个佛珠少，就说明他功德不够是吧？
对啦，念都念不出来呀、啊、哪有功德啊，佛珠少怎么念呢、
哦、对对对对对对
嗯，
好好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开示、
嗯、
然后再请问师傅，就前两天图腾节目您看到有人被打入天牢了，请问师傅这天牢跟地牢有什么区别，什么样的人会进天牢啊？
进天牢在天上犯错呀，犯错呀，
在天上犯错，就是他本身是天上下来的是吧？
不是啊，他在天上犯错，这还不知道啊，在天上犯错，天上也有，因为在欲界天里边还有很多事情啦、啊
哦。
欲界天里边，啊，你这个眼睛看看美女啊，看看天女啊，天仙呐、啊，
嗯，
那、啊、你就犯罪了、嗯，一样道理啊。
哦。
啊。
哦。
还有偷东西啊， 但是这种偷东西的话，它不是属于一种好像要需要的东西，就是他比较贪，就是馋，嘴巴馋的，他就会打入天牢了。或者
天上也会偷东西啊？
哦，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看见皇宫里边一样东西漂亮的不得了，你很喜欢，他就把它拿了，
嗯，
那么好了，那就犯戒了呀。
哦，这种
啊。听不懂啊？
哦，这种
啊，
听懂了，听懂了。
嗯，有些事情你们故事里都看见过的，看了某美女一眼，结果就被打下天界了。
哦，对的。
啊，好了，不能讲了，因为人家现在都是大的菩萨了，所以就不能再讲人家过去了。听不懂啊？
哦。
人家不是天上下来的。要看什么天的，你说的天，那是凡指的，说六道里边那个天的，当然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罪业了。你要是能够到了，比方说有些人为了在天上为了救自己人间的人，偷偷摸摸偷天上的一个乾坤圈扔下来，帮他战胜了对方了，好了，被发现了，那么就打入人间了，或者打入天牢啊，这都不懂啊。很多爸爸妈妈在到了修到天上去之后，家里孩子在人间受苦了，拼命的叫啊、
嗯、
烧纸啊弄啊，妈妈知道了，妈妈会知道的呀。一知道之后，他的凡心大动，凡心一动嘛，好了，他使用身上的神通来救你们人间的孩子了，上辈子的孩子了，一动嘛，好了，被天上知道了，好了，打入人间或者打入天牢呀，这还不懂啊？所以叫你们要放下呀。
师傅，他这个算不算人间的以权谋私这种概念啊？
一样，差不多了，不应该做的。他在天上做个天人，
哦，
他没有这个职位，他去乱做，那就麻烦了。你看看，因为你觉得人间，觉得有这么，你比方说你像人间一样，你觉得，哎呀，天上什么都能做。是啊，我们在人间，我们什么都能做，我们有些事情不能做，听得懂不啦？
是是是。
好了，你要是动物的话，看人多有能力呀。哎呀，求求人吧，人能够帮助我们的，都是好人的，人每个人都能帮助的。你去求到一个农村的一个某某某某家乡什么什么搞也搞不清楚的人，他能帮你什么啦？但是他拼命的去帮，
是的，
他做错事情了，好了，抓起来了呀，在人间不就抓起来？道理一样，听不懂啊？
明白了，真的是跟人间很像，
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哎呀。
嗯，
好了。
嗯，谢谢师傅开始。再请问师傅，一位同修母亲梦到这位同修七八岁的样子，就是有一艘船正好离岸，同修跳到船上，但是这过程中他掉入了水里，被人拖了一把，他自己又跳回了岸上，继续走。在一条很窄的路上，他母亲就提醒他，你小心点，别再掉下去，可他又掉下去了。他又自己抱住了一棵树，又跳回了陆地，这有什么含义吗？
不稳定啊，修行不稳定，运程不稳定。
哦，修行
啊，他妈妈一定帮他念经了。
哦，
嗯，
对对对，他妈妈也是同修，他们对他
妈妈在救他，他妈妈在救他。
哦，
哎，
好，
好了。
谢谢师傅。好，谢谢师傅开始。最后一个梦请您开始，就是一位同修梦见跟师傅在法会上渡人，然后很多人排队要看图腾，师傅就从会场走到了后台，还对他说道，即将要来东方台的某某某，就您就说了一句这个话，然后同修就问师傅，我真的可以来东方台吗？师傅说的原话同修忘了，然后同修就在梦里反省自己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请师傅开始。
两种，一个想到师父这里来弘扬佛法帮助，就要放下很多，明白吗？啊，
嗯。
第二就是要自己要好好的提高境界，啊，就是这样。
哦。
师父是不要命的在救人，
嗯，
啊，我要命，我也不会这么累啊，我不会弄到现在啊。
是的。
啊，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没有其他问题了。师父您保重身体，祝您马来西亚法会圆满成功。
嗯，好，再见，再见。
嗯，好，师父再见。
嗯。喂，你好。
喂，你好。
啊，你好。
哎，师傅你好。
嗯。
哎，师傅辛苦，师傅辛苦。
嗯。
师傅，我问个梦境吧。
嗯。
就是我在两年大概三年吧，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刚刚修心灵法门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呢，就是我梦中梦到了一条大蟒蛇，然后呢我女儿跟我妈妈在躺着睡觉呢，蟒蛇就从他们身上给过去了，然后呢我一着急我就把那个大蟒蛇的头给砍下来了，然后那个蟒蛇就跟我说，他说我不会放过你的。
哎呦，
然后我醒了以后呢我就特害怕，当时我念的是消灾跟往生咒，好像礼佛，我当时还不太懂，我没有念。那这个梦是什么梦呢？
这个梦不好啊，你已经得罪一个人了，你已经得罪了一个灵性了，
哦，
这灵性一定会来找你麻烦的。
然后我就是我大概在几个月前呢，我又两个月前吧，大概我又做了一个梦。然后那个梦呢，这是我修了，我从12年开始修嘛。然后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中就是说，在我家里呢，就是说一个东西的下面压了一个乌龟，好像是个模型，说不是个模型，还是个真的。当时呢，我跟我先生说，把它放生了吧。然后就把上面东西拿掉了，这个乌龟呢，然后唰就变成一条大蟒蛇了。
嗯，哎呦，看见了吧？
然后这个蛇，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见了吧？你过去有没有杀过乌龟啊？杀过甲鱼啊？
我有的。
好了。
我有的。
好了，已经变大蟒蛇了。
哦，这又是不好的梦是吧？
啊，绝对是都是不好的，来找你麻烦了。
哦，师傅，当时不懂的是，我其实我妈妈一生都是吃素的。我那天打通电话了，你给我妈妈看看图腾的时候，你说她放生不放生都可以，她天生下就是吃素的。我小时候也是吃素的，其实我也是个素宝宝。但是我结婚以后呢，我就是生了孩子，然后我在这学着这个吃荤的，才杀生的。
看见了吧？
好后悔呢。
看见了吧？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报应很大的，你活不长的。一般的，如果素宝宝的话，再吃回去的话，它的寿命会掐掉至少10岁左右。
哦，是我不懂哎，我结了婚以后，
不懂，
我就跟着我现在。
你去问问看，进监狱的都说不懂法律的，明白了吗？
现在觉得好有福遇到师傅了，我能。
你赶快要放生了，你再不放生的话，你这些寿都没了。
哦，我放生，我一直坚持放
着。跟着这种老公，跟你说的，老公就是这样的。这种你碰到个好老公嘛，跟他修心；碰到个坏老公嘛，好了，倒霉啊，跟着他，又吃荤又杀生，还要做这种，整天做这种男女肮脏之事。好了，完了。
对的。
啊。
是的，师傅。
啊，好了，你像个畜生一样活着，根本不像人的。那
对
不对？对
的，师傅。
哪像菩萨？你告诉我啊。你看看原始人，原始人整天吃活的东西，把一个抓到一个鸟，把毛拔掉，还在动的，3丝2丝活烤就自己吃下去了，这不是跟原始人一样啊？啊，肮脏啊，不穿衣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像动物一样啊？你说哪个动物穿衣服的？你告诉我呀，怎么换了个人了？眼睛一眨，老母鸡变成鸭了。喂，
断掉了。喂，
啊，我在听啊。
哎，
啊，
哦，师傅，哎，
哦，还是你啊。啊，
哦，师傅，就是，师傅那天你给我开始就是说，因为这个，我后来就想，因为我女儿小时候也吃了好多荤嘛，我也不懂，大家伙都是说，哎呦，要吃鱼啊，吃虾呀，什么，到现在她已经开始吃素了。就是当时你给她看，她要放生，我妈妈不用放生，就是这跟杀生之徒是有关系的，是吧？
那当然有关系了。嗯，
我妈妈一生都是吃素，现在70多岁了，她还在吃素，她一点荤都不吃。
哎，你妈妈多好啊！啊，
对呀，我们家里孩子们也都是吃素的，我就是以后都是结了婚以后再学着跟人家吃荤的。
啊，你就是因为嫁了这个男的呀，所以我跟你说了。
对的。
所以为什么人家不愿意结婚了？为什么很多尼姑要出家了？境界高呀，不要去被人家糟蹋呀，这还不懂啊？
这也是自己的业障，对吧？
那当然业障了，你自己有自己的命的呀，你也不能说我宿命论呐，你要靠自己去努力的呀。你靠菩萨的力量，你就能改变自己呀，啊，对不对啦？
师傅，我今天早晨又做了一个梦，梦到我给怀孕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怀孕了， 你怀孕了，你反正继续做你的人吧，好吧，下辈子就投、
好的，
好好修嘛，下辈子投个好一点的人家，有什么办法了？
是啊，师傅，我上不去的呀。
是肯定的，像你这样又吃荤，又做这种烂事，你哪辈子能上去啊？我讲话很清楚。
现在已经现在都没有了，现在。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过去还有，好好念，好好念礼佛。
哦。
听不懂啊？
好的，是。
好好的，真的没有
智慧。好的，师傅，好的，师傅。
你知道人一辈子活在世界上最苦的苦的事情是什么事情？知道吗？讲给我听啊！讲呀！人活在世界上一辈子最苦的是什么事情啊？不是没有吃，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穿。
嗯，
是没有智慧，没有脑子，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不知道什么事情是错的，整天活在后悔当中，那才是最痛苦的事情。现在听得懂了吗？
对的，师父。
对的了，有多少人活在痛苦当中啊？有钱的人都活在痛苦当中啊？现在明白了吗？
是的，师父。
啊，
是的。
哎，智慧活着的，到了人间来还这么稀里糊涂活着，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对不对呀、
师傅、
啊、
师傅，对的，我一定要改的，一定要改的。
改了不是一定要改，马上改还一定的，还两定的钱啊，过去旧社会啊，一定两定啊，文银啊。好好改啦，
师傅。
好啦，
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
我
我那天做了一个梦，现在师兄们都在做梦，梦到那个讲法的。我那天早晨凌晨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就是一个小男孩，然后呢就说在天上，就是我一看天上，哎呦，看到个玉兔，然后又看到个小男孩，然后我就拿着手机把那手机镜头一放大，我就看到了这个小男孩在向那个，就说那个是玉皇大帝，他在向玉皇大帝在那个咨询心灵法门的事情，玉皇大帝就给他讲心灵法门，就说心灵法门多好多好。师傅，这是早晨的，然后梦做完了，然后就给醒掉了。
这个多呢，现在天上很多人对心灵法门都有兴趣，我有些话不能讲的、像有些人不信的人听的会造口业，所以师父很多东西我都不能讲给他，在大庭广众当中讲
的
听得懂吗？这个我告诉你，天上地下全知道、好的东西就是好的，明白了吗？
是的，是我们一定坚信，师父，我们一定好好的修，
好好修啦，好啦，再见了，
好，
再见了。
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哎，好的，感恩师傅啊，再见，师傅。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